世心是愚痴啊，就世心做畜生的，是法界自己变的，不是外面真有这个事情啊。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不是真有事情，是你自己变的，自己变自己受用啊。所以佛教给我们，为什么你不念佛呢？啊，念佛这在十法界最高明的啊，世心是佛了，世心就做佛了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念佛法门根据这个原理而建立的啊，所以这是要紧的啊，不见他人过啊，这很重要啊，不见他人过，真正就证实了自己的心清净啊。这个在初学训练的期间当中呢，就修清净心。怎么修清净心呢？少管别人的死啊。古人常说，知事多时烦恼多，你晓得事情多了，你就会打妄想，你想的就多啊。识人多处是非多，你认识人多了，是非就多了。那我们天天在一起听经，天天在一起聚会，要不要认识呢？可以不要认识。你看看那个李长者啊，唐朝的李同玄居士啊，他在写华严经注解的时候，造这个华严经后论啊，好几年的时间呢，相当长的时间呢，有两个女子来伺候他，替他送饭啊，凡是文具一切所少的，他们两个都来供给啊。他只晓得这两个人，也没正眼看一看，也没问他这个现身名谁，没有说过话。到他这部书写完了之后了，可他说真专心，写完之后呢，哎，心里就想到这两个人啊，这几年幸亏他照顾，总得谢谢他嘛啊。到附近乡村就打听去问，没有人晓得啊。这就说明了他心真清净，心真端啊，端到这样的程度。我们今天虽然是同学，虽然同在一块听经，听完了，个人做个人，不必问，哎呀，你贵姓啊？你住在哪里呀、啊？你家电话多少啊？好了，麻烦大了，这事情就多了。是吧？通通不知道，见了面，晓得这个面孔很熟，点点头，啊，什么都不必问，心清净嘛，彼此都清净。这样才好啊！那我讲经这么多年啊，同学们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你们。我看到你们面孔很熟，见了面给你打个招呼，你姓什么名字叫什么？不晓得。哎、啊，你们在此留的地址，我从来没看过一次啊，通通不知道。我们要想真正心保持清净啊，这个是非少啊，要自己晓得去做啊，不要攀缘。攀缘，这个缘就是六道生死轮回啊。我们想超越六道生死轮回，还干六道生死轮回，这个不得了啊！这个事情就 永远没有法子解脱。那么再这再看呢，就是善护身业，不舍律仪。律仪拿现在来讲呢，就是礼节，我们中国人讲礼节啊，对，这个佛法里头讲律仪。律就是戒律，仪呀是威仪啊，我们今天讲的风度啊，仪表。我们身的行为一定呢要以这个律仪为标准。那么律仪我们要懂它精神，这一点很重要，没有办法了遵守它的条文。为什么呢？他那个条文呢，是3000年前古印度的风俗习惯。啊，我们今天呢见不到，所以你读读那些戒律条文，都感觉到很奇怪。啊，那是我们的生活方式。我们的衣着跟它完全不一样啊！印度的衣就是一块布往身上啊这一裹，啊，不像我们的衣服啊有裁缝啊，啊有领子有袖子啊，这是比他们复杂的多了啊！所以你像戒律上这个律仪里面啊，有啊不得。衣服襟啊，把这个衣呀掀起来啊，绑在肩膀上，这个是唯一不好啊。这一条在我们就用不上了。你看哪一个人穿衣服，把那衣服这个摆在这个肩膀上，没有的啊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这什么衣着不一样啊？你不吃饭？吃饭的时候，这也有很多规矩，我们也用不上啊。印度人吃饭是用手抓的，我们是用筷子的，有餐具的啊。他们只有一个钵，用手抓的吃的啊。所以呀，许许多多的你看起来的时候就完全不相同啊。不要讲这个印度古礼了，就是我们读礼记，读的也莫名其妙。许多地方都是莫名其妙啊，不知道啊他在讲些什么。那就是现代生活这个方式啊跟古时候不一样啊。可是我们到了日本去看看呢，啊，哎，想起的时候，《礼记》里面所记载的那些东西呢，在日本是有啊。原来啊，日本人生活方式啊，是从我们中国春秋战国那个时候传过去的。啊，一直到现在呀，它保留到，这是日本人值得我们佩服的地方。啊，日本人穿的这个衣服啊，那衣服叫五服啊，他们也叫和服。啊，原来叫五服，五。是我们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，吴王夫差呀，吴国这是日本人留学，就在现在的江苏一带，那时候是吴国啊，把这个盖房子的图样方法，这个衣服的，这统统都学回去了。啊，学回去一直保存到现在。啊， 所以我们都礼记啊，讲的这个服装的穿着啊，家具的陈设啊，有一些这个琐碎的礼节在日本看得到啊，因为中国在那个时候，这个榻榻米的房子是中国的，中国古老的房子啊，不是日本人的啊。你说礼记里面客人来了啊，对于这个贵宾啊铺宠席，这个在我们现在就讲不通了，因为现在这个方式变了，原来是什么榻榻米上的，榻榻米上做的平常有一个垫子，对于贵宾呢给他两个垫子，两个垫子只是对他尊敬啊，坐垫，这个叫冲洗啊。如果看到门外有两双鞋子，我们就不能够贸然的打开门进去啊，这也只有在什么榻榻米的房子里面，一进去鞋子套在门口嘛啊，两个人也许在那谈秘密的话了，如果第三者进去了揭穿人家的秘密，这是不礼貌的啊。所以像这样琐碎的礼节到日本呢我们就看到了，哦，原来中国礼记里面所记载许许多多东西在日本看到啊，在我们中国看不到所以这个律仪啊一定要懂得它的精神啊。至于这个礼节呢，必须要现代化啊，要遵守现代国家所制定的礼仪啊，社会的习俗，这个才能够行得通啊，否则的话就行不通啊。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。那么这个戒律啊，它有原则，原则我们要遵守，所以他说有三句警戒。第一种呢叫摄律仪戒啊，就是有条文的啊。那么在中国有清规啊，寺庙里面有大家了这个共住的公寓啊，如果稍稍有一点规模，他一定要定很多规矩啊，讲堂有讲堂的规矩啊，餐厅有餐厅的规矩，课堂有课堂的规矩啊，共住有共住的规矩啊，差不多一般有一点规模的寺院呢它都有啊，大家都要遵守，因为它是团体生活那么在戒律里面呢啊，比如讲五戒啊，八戒就是八关斋戒啊，十戒具足戒，这都是属于律仪戒。第二一类呀，叫摄善法戒，这个里头就没有一定条文了。虽然戒律里头没有明文，但是这个事情是善的啊。戒律的精神是防非止恶啊，也就是在纲领上说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、嗯、这个事是恶的，佛的戒条里没有恶的，我们不应当做啊，这个事情是善事好事，但是戒条上没有啊，那我们也应当要做，不能说戒条上没有我就不做了啊。所以这是第二一类啊， 叫舍善法界。第三一类呢是舍众生界，啊，这条界非常非常重要，它也没有明文，凡是有利于众生有利益的，这个戒经上虽然没有，我们要做，啊，何况戒经上有的，啊，没有的也要做，啊，利益众生，什么样的利益最大呢？帮助众生觉悟啊，这个利益最大啊，帮助他破迷开悟，这是大利益。可是第一大的利益，帮助他真正认识净土啊，这个是无比的利益啊。他要真正认识净土法门，真正修学净土法门，他这一生成佛了啊，破迷开悟不一定能成佛啊，破迷，真正破迷开悟啊，可以说他不堕三恶道啊，这个是我们能够信得过，不堕三恶道啊，他来生可能是人天福报啊，可能成为二乘全教菩萨啊，要想出三界不容易啊，因为见识烦恼不断了，出不了三界啊，所以真正讲出三界一生成佛了，唯独这个净土法门，我们能够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，把它说清楚啊，叫他听了啊，能够断疑生信的，这个是摄众生界里面的最殊胜的一条啊，可以说这条界就做到究竟圆满。我们要想把这个事情做到究竟圆满，单单的是念佛研究经还不够，必须要身体力行啊，我们自己的心情能够与阿弥陀佛相应这个事情就不难了啊，如果不能与阿弥陀佛相应的，这个事情还是相当的困难啊，自己真修修到有相当程度啊，换句话说自己有坚定的信心，这一生决定往生确确实实有把握，我们给别人说话了，语气就肯定了，就坚定了。自己学了，对西方极乐世界往生没有把握，到底这个东西靠得住靠不住，心里面还疑惑，我们说出话出来呀，就忧郁寡断了。别人听了啊，信心就死不起来啊，这个原因是哪里呢？自己还没搞清楚嘛啊，所以自己要完全搞清楚 绝对不是单单在经典上用功啊就行了的，啊，不行，啊，要自己啊修清净心，心净则佛土净啊。最具体的修行方法就是把经里面这些教训我们都做到啊，那就可以说是有非常殊胜的感应，你都做到了吗？此地佛教给我们要庄严众生规范具足，我们要把两句做到啊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见解我们的行为都可以做大众的模范啊，不单是普通人的，做一切修行人的榜样，修行人的模范，这是经常教给我们啊，观法如画，我们是不是常常能够提起这个观照功夫啊，自己的心是不是很清净啊，是不是真正能够与三昧相应啊，三昧是镇定的啊，做到这个三业清净戒律，还有两个要紧的意思。第一个是护持的意思，所以佛在经论上常常把这个戒律比作铠甲。古时候这个军人冲锋陷阵的啊，带这个盔甲啊，如果我们能够这个心里面有律仪戒，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才能够不怕五欲六尘的干扰啊，你心里头啊要有律仪啊，如果没有律仪，你要想度众生，这度众生必须要接近众生啊，这个接近众生呢，不但度不了众生呢，反而被众生夺去了，这个事情呢，诸位要是仔细观察一下你就晓得啊，你看看我们台湾每一年受戒的有多少人，这受戒的人都跑哪去了，一大半呢都还俗了啊，受戒的人多，还俗的人也多啊，这个为什么会还俗呢？心里面没有戒在防护啊，当然那个出家了那心态也是大有问题啊，也许一时受了刺激了，哎，去出家了，过了两个月心平了，算了，我还还俗吧，事情没有了吗？啊，心里他不烦恼了，没有，他就还俗去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在台湾的时候，这个受戒的总有一半以上都还俗了。啊，否则的话，台湾出家人多了，太多了。啊， 所以是大半的幻所啊。那么第二呢，有庄严的意思啊，所以戒得庄严呢 啊也能够摄受众生啊，所以这个戒律威仪也非常的重要啊。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一段啊，前面所讲的是法藏菩萨庄严自心的心，下面所说的呢是成就众生的心。所有过程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，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，助于无上真正之道。到这里是一段。这个过程呢，过是过家啊，成是成事啊。因为法藏比丘在没有出家之前，他是国王。他能够舍弃王位，把这个国家布施掉了啊，送给别人啊。在古代往往这个国跟臣呢就是一个意思，因为他这个一个国呢，那现在来讲呢就是一个城市就是禅师，像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印度没有统一，啊，都是古代的部落的社会，啊，所以大国方圆呢也不过100多里，啊，小国20-30里，啊，像我们现在一个台北市就好几个国了。我们中国在那个时候啊，是周朝时代，周�朝的记载有800诸侯，就是800多国啊，800多国。我们展开现在的地图，究竟幅员有多大呢？不大啊，北面呢到黄河流域，南面到长江流域，就是这么一块地区啊，有800多个多国啊，所以一个国啊，那现在来看呢，就是一个县啊。现在很多的县的名字都是古时候的国名啊，古时候的国名啊。所以这个过程。聚落啊，就是村庄啊，乡下的村庄啊。那么这个大小不等啊，大的有几十户人家住在一起的啊，小的有6-7户啊，啊十几户啊，这小村庄啊，这个叫做聚落。眷属珍宝。都无所着啊，这个是举几个例子来说，着就是执着啊，因为他一切无所着，所以他可以布施 与布施底下，继续跟我们讲到持戒。忍辱啊，这个五度，因为每一度啊，都是以五住为根本。如果住相修这个六度啊，这叫修福，就不能叫度了啊，不可以叫波罗蜜了。为什么？你着相啊，着相能够修前面五条啊，从布施到禅定，这五种福，五种福报啊，没有般若波罗蜜啊，因为般若是智慧，慧也是理想的啊，着相啊，决定没有智慧。金刚经上说啊，远离四相，修一切善法，故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又说，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啊，可见的，般若是立相。啊，因此，这个六度啊，实际上在四相上只有五条啊，般若在哪里呢？般若在立相啊，比如说我们讲布施波罗蜜，那波罗蜜是什么？是般若啊，布施里头有般若波罗蜜啊，持戒波罗蜜，持戒里面有般若波罗蜜啊，所以般若波罗蜜是个理，它不是思，它不能单独成立啊，它融合在前面五度里头，就是修前面五度啊而不着相啊，那就是般若波罗蜜。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通用的佛教的教旗啊，我们这里有一面啊，这个教旗，这个教旗一共是六条啊，竖的一共是六条啊，那么用颜色来代表，这个教旗就是代表六度啊，代表六度，最后一条呢是五个颜色合在一起的，那是般若波罗蜜啊，这个旗子展开来，诸位就可以看到了啊，一共是六条啊，所以般若波罗蜜啊不能够多离啊，不能够多离。那么布施有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啊，诚心诚意去修，随时随地的去修，不要执着啊，不着相啊，不执着有能布施的我，无我相；不执着啊，有接受布施的那个人，无人相啊，也不要去斤斤计较我布施的这些财物，无众生相。啊，不必计较布施时间的长短，无受者相啊，总之尽心尽力去修布施 一切都不要执着，这个叫布施波罗蜜。布施如是啊，持戒也没有例外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大乘菩萨法里面的的确确是以智慧为根本，所有的刑罚都要与智慧相应啊，离开智慧呀、啊，就不是合法了。啊，持戒，戒条要守，要严格的遵守，又不能执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是执着啊，你就不能得定了，你的心就不清净了。啊，执着什么呢？我这个戒律清净，这个人不守戒，那个人又破了戒，一天到晚呢都见别人的过失啊。他为什么见别人过失呢？因为执着，而且在持戒里面起傲慢心啊，觉得我戒律清净啊，你们都不行。这种情形常见的，你不要说是普通人了，你像我们在历史上看到道宣律师还有傲慢心啊，这个窥基大师去拜访他，他还没瞧在眼睛里头啊，他那个戒律是真好啊，吃得真清净啊，感动得天人送供养啊，那还得了啊，啊，天人为护，天人送供养，戒行这样的经验啊。你看窥基大师呢，表面上也很随便了，没有那么严格啊，什么事情马马虎虎都不在乎的啊，但人家窥基大师心清净啊。那么他这个持戒的人往往只看外表啊，外表上很庄严，心地并不清净。如果心地清净，他应当对一切人都恭敬啊，绝对没有轻慢之心啊，他还瞧不起那个戒律啊不严的人，他瞧不起啊，连道宣律师尚且如此，何况一般人呢啊。所以我们往往看到那个持戒越严的人啊越怪，是哎，他很怪啊，他有很坚固的支柱啊，那真是地藏经上讲的刚强难化了啊，自以为是啊，这个什么？他心不容易得清净，不容易得定呐、啊，啊，所以持戒要离相，啊，离相他就没有这个毛病，啊，离相才能够得定，啊，定之后才能开智慧，所以定也不能着相，你看禅定波罗蜜，定也不能着相。定如果要着了相了，好了，他就住在那个定上，他不能超越了啊！你说得粗禅了，他是执着在粗禅上，他决定生不了二禅啊！他必须能够舍粗禅，他才能生二禅呐、啊，舍二禅才能够生第三禅呐、啊。他要坚固不肯舍，那怎么能够往上晋级呢？所以连禅定都不可以执着啊！所以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要不要修呢？要修，要认真的去修学。 虽然修学，不能够止住，啊，不能够止住，所以佛法非常活泼，啊，非常的活泼。所以六度之行，啊，自行化他，啊，这个就是一个真正修行人，他在一生当中，他的思想行为，啊，修学的准则，啊，依照这几个纲领去做嘛，啊，把六波罗蜜啊变成我们自己实际上的生活，那就叫菩萨行，啊，这样子安利众生的。住于无上真正之道，这一句在此地呢，就是讲幸愿持名往生净土，啊，这才是无上真正之道，啊，如果在其他经上来说呢，这是讲的佛果上的究竟涅槃，那么在本经里面就是讲这个持名往生，啊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的确是究竟圆满的无上之道，啊，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，啊。